从圣经的开始一直看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重复的姐妹的角色，各显神通啊，一个比一个厉害，对不对？也没有看到一个那种现在美国教会里面的弟兄是同，姐妹就是要顺服，也没有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老太太呢，她跟前面的都不一样啊。
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伯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行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儿行。伯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伯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着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伯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多加这个女儿啊，四川话怎么说啊？女儿啊。
女儿啊，
女儿啊，对吧？
女儿啊，
这几句话怎么讲？我不当，
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
他这个主意哪来的？然后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他这个主意跟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啊，因为他提出来说，伯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叫路德自己去找伯阿斯。对吧？啊，他不出面，嗯，他要路德自己去。自己去的时候呢，又不明说你的意思。可是这个后来路德所讲的这句话，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拿俄米交代他的，还是路德自己发明了？我们真不知道。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先不讲他的细节，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来。路德听懂了，你是要我去找伯阿斯，要伯阿斯赎我啊，这个事情他可能是知道的啊，知道的。那拿俄米为什么不直接跟伯阿斯讲呢？他直接跟伯阿斯讲说，哎，老头儿，
是不是他也知道他们还有一个更亲的？
有道理啊。
对呀，这个事情要绕过去的话，得琢磨个新的办法，然后先把这个米煮成饭。
你不要讲这么难听，我怎么把这个米煮成饭？其他弟兄姐妹呢？其他如果尤其是姐妹，你觉得他这个对吧？这里边最美丽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拿俄米呢，没有跟波阿斯直接谈，他们两个那个有默契的程度啊，简直就像是商量好的。哎，多加讲这个有道理啊，因为拿俄米知道可能还有一个更近的，嗯。 所以他如果去找那个更近的呢，首先这事儿不对，对吧？然后呢也没什么胜算，因为到目前为止主的带领是博阿斯，然后博阿斯对他们很好嘛。那还有呢，还有他这样派路德去有什么好处？想想看，我们一般就说你有什么事就直讲嘛，对不对？怎么不说呢？
我觉着那个拿俄米呢对博阿斯呢好像就挺了解了，然后他也相信路德，就是说他要做一个成人之美的事，然后他不和他见面，然后让路德直接去，也能保全他的一些面子和尊严。另外
谁的面子？
博阿斯，嗯，然后呢，我想他是不是要博阿斯的，就心甘情愿乐意的去做这事，就不要有任何一点点的勉强。
那一练来了。
对他如果这样去做了，就有一点那种老寡妇为他自己家里谋好处的那种嫌疑了，而且有一点越权了。
有点越权了啊，嗯，因为他去直接找博阿斯，我觉得这个都挺有道理的，尤其多加讲了这个东西，因为你如果直接去找的话，因为照规矩呢，博阿斯把你推掉，然后叫你自己去找那个更近的亲属，对吧？那几乎是没有胜算的。然后尤其你想想看啊，我们上次没有接着讲下去的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为什么波阿斯就可以填这么好，你想想看这个波阿斯讲的这句话哈，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哎，是真的吗？因为别人来给，像后来那个亲属就知道了嘛，他一听要赎路德他就不干了嘛。那难道他们的城的人都是像博阿斯这样？没有啊，伯利恒城不是什么好城啊，我们从四世纪看见有问题了，比如说那个利未人的妾的岳父，对不对？利未人的岳父就是一个宝贝。但是博阿斯听到人家怎么讲路德不影响他，他自己对路德有一个判断，从第一次他见到路德他就说了，当然路德的表现是很好，就是那么假如拿俄米直接去找另外一个亲属，那个亲属拿俄米大概也晓得别人对路德的评价是什么，他们怎么看这些外邦人呢、知道得很清楚，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呢，那博阿斯这边他讲了，博阿斯是问他说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你也知道那是谁吗？老李嘛，那么你就去找他，那就卡住了，博阿斯也很为难。然后假如那边不要再回来找博阿斯，那是不是就是有点太过头了哈？就刚才谁讲这个越权了，因为你不可能从第一个不熟，第二个熟，第二个不熟，第三个熟，你开始这传销卖不出去吗？所以他这样子的话就直接让，因为博阿斯认识路德了，博阿斯已经很认识路德了，他让博阿斯来替路德想办法。因为假如第一个亲属不肯熟，这个立位记里面有没有讲到第再亲的就一定要熟？好像是没有，哎，是不是？我们看
那个有搜索引擎，我搜哪一句啊？
你要找那个割尽田角的那个也可以，因为两个居然是在一块儿的。你知道他们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是神直接的吩咐，对吧？有哪一些是他们即兴发明出来的？25章第几节？
第5节。
哎，第五节是割尽田角，对不对？那谁要赎呢？兄弟死了要把他的所谓吃尽了，25章25节了。对了，你的弟兄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嗯
嗯，对吧？他一共讲了好几次了啊，这是其中一次，好像申命记好像也讲了，我们这个武打小说里面有2两拨千斤，有没有？这就是立位记里面最小最小的一点点的，可是你要是有心的人，他会遵守这个，神就能够做工啊，这好厉害，对不对？其他地方讲的比较清楚，要留给穷人啊，这地方就是要赎。你看就这两节啊，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显然是把地业都卖了嘛，那现在要赎回来，所以就有人要赎。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没有留后，对吧？他的兄弟要把他的 嫂子啊，把他娶过来，替他留个后人，看看。但是拿这个东西跟拿俄米的主意比一比，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拿俄米自己发明的？那个什么，你沐浴抹膏到场上不要让人认出来，看准他睡觉的地方，找着他的臭脚丫就把他背掀开，哇，就把自己躺在底下，这拿俄米自己发明的。嗯，但是致敬的亲属要熟啊，这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律法。可是致敬的亲属这句话不是律法。刚才这个路德讲的话，这句话到了路德的口中呢，就变得非常的美丽了，对不对？他是一个请求，他不是说，哎，老头，你跟我关系近了，照着利未记25章啊，你要赎我啊。他不是这样子了，这个也是改过来的。这个路德记它美丽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它虽然是律法，可是当它行出来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它是律法，对不对？包括十麦穗，路德进来捡，布阿斯替他做保，没有人可以欺负他。人家说怎么评论路德，布阿斯都说他只愿意看那个正面的东西。哎，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美德啊？就是别人，不管是你自己遇到一个人，或者是别人来给你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只接收，你其他可以听着，但是你心里面你对这个人的判断呢，你是尽量从那个造就他的、正面他的啊、正面的接受他的那个角度来听这些话，来看这个人，你要给他一切的机会，对不对？啊，不管是怎么样，你要对他有一个很坦诚的、很开放的、很接纳他的这个态度啊，是从心里面来的，这是很重要啊。这两个，不管是十麦穗也好，要赎也好，哎，你都不觉得他们是在遵守律法，哎，这个就很厉害了啊，因为他明白后面神的存心是什么嘛。啊，你再比一比的话，假如我们现在这种，我们以前常常开玩笑，就是在国内教会有很多这种爱主老姐妹，对吧？或者很属灵的这种，菲菲，你们那边有没有很多的姨？他可以讲圣经啊，背圣经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属灵啊。我们有些台湾的姐妹也是特别属灵，见过这种台湾姐妹。依赖，你有没有见过台湾的姐妹特别属灵的、好属灵的这种教会大姐姐？
见过呀、
见过啊。那拿俄米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都在全球旅行。
他们都在全球旅行。哎，我们台湾像北美很多教会，我们台湾的那个牧师、那牧师娘都很厉害的，很属灵的。讲起话来很权威的，你知道吧？你在他面前你没有余地的。
是，失敬，赶紧跪下。
对，哇，很厉害，就是他，你讲不过他，他圣经也很熟，对不对？然后给你一些的属灵原则，他给你一些的建议，都是好确定、好狠啊，连转弯的余地都没有，讲起话来都有风啊，就连泰山在他面前都要让他三分，这种台湾姐妹其实是蛮多的，但是跟拿俄米不一样哦，拿俄米是不一样哦。你看这个老太太，她很有智慧啊，可她不是这种硬邦邦去遵守一个律法，尤其是遵守一个律法对别人提出要求，不是，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所以这个，神反而借着这个做事，而且她很有信心。她这样一去，路德回来跟她婆婆，儿啊，怎么样啦？女儿啊，怎么样啦？路德就将那人向她所行的诉说了一遍。还给了他6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阿里马上就懂了，然后他给他女儿的建议是什么？女儿啊，这个四川话念一下给我们乐一下。
我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哈，这句话太好了，你看他就是他根本就不用见到布阿斯，他把布阿斯算得准，对吧？那他跟布阿斯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呢？他们都知道怎么样？你说
有一个 他们都琢磨这个事儿，才知道还有一个人更亲嘛。他不琢磨这个事儿，他怎么知道？他马上说出来就说明
他
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他琢磨什么事儿？他琢磨什么事儿？
他琢磨自己把他赎过来呀。
嗯，他琢磨耶和华的律法。
嗯。
婆婆她观察布阿斯这个人，她一开头就说用恩惠有恩待活人死人嘛。她知道布阿斯是一个，第一他是遵守律法的人，对吧？第二呢，他在律法上面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爱，他是明白律法背后的意义的一个人。
嗯，
对吧？那你既然遵守第五节，那二十五节你遵守不遵守呢？我们现在这个地业要赎，对吧？是地业要赎呢，我还这一个媳妇儿在这。那当然圣经一直没讲，布阿斯很可能他的妻子已经死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或者他全球旅行的时候呢，不知道到哪去了。总之呢，布阿斯是一个不但懂得律法，而且懂得律法背后的意义的一个人。哎，他懂得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恩惠，因为他跟路德讲就是讲了，愿你们得耶和华的恩惠嘛。只是他不晓得，的确这个话在拿俄米一听就是非常舒服了。哎呦，一个人熟悉圣经，其实没什么啊。他觉得他自己很属灵，其实也没什么。他明不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恩惠，这个是最重要的。布哈斯是一个懂得耶和华恩惠的人。那这个懂得恩惠的人呢，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一定要以恩惠来对待他。所以恩惠来对待他呢，就是说布哈斯啊，这件事情啊，你做主，你怎么做主呢都没有关系。你不要赎他就不要赎，你赎了呢就赎。他也很确定啊，他有相当的把握布阿斯啊，或者前面怎么讲，你路德你就躺下去，然后布阿斯会告诉你当行的事。所谓布阿斯会告诉你当行的事，那布阿斯怎么说都好，你就听着就是啊。那然后呢，布阿斯他也没给他的婆婆带句什么话，什么都没讲。布阿斯当然知道这个肯定是你婆婆在背后嘛，对不对啊？布阿斯很有默契，他也不把这个事揭穿。但是弄了一堆这个六簸箕有多少，很大，扛回去，然后只跟他说了一句，不可以空手见你婆婆。这两个人就那时候没有手机啊，这两个人真有默契。他们默契的根本是什么？他们在琢磨同一件事情，他们对于神的话语有共同的了解，不只是遵守，而是明白那个背后的心意，晓得吧？一个教会啊，不是大家都同心读一本书，也不是大家都每年一起背一样的圣经，而是这个圣经背后的意思你到底懂不懂。一样的理解，那你就很有默契啦。然后你看布阿斯讲话，他知道路德的来意，他也知道这是他婆婆派他来，但是布阿斯讲的这整段话有没有顾及到路德的面子啊，还有他整个的做法，有没有啊？有没有非常照顾路德啊？有啊，这是很难的。嗯，你要跟他讲真话，可是呢，你得算算到底这个真话他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呢，是不是？他听了会有什么感觉呢？所以你得想想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告诉他这个我想要告诉他的事情呢。他一个一个来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前面他已经讲了，你既然投靠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愿你满得他的恩惠。那现在你自己说要他得恩惠，可是这个恩惠找到你头上来，你收不收？所以啊，这个布阿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顺服神的话，因为你不要以为布阿斯这个不好看呐。我们这个台湾有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老牛吃嫩草，你知道吧？这句话非常的难听。那我那个时候做节目，小贝就跟我讲嘛，依然记得小贝跟我说什么吗？你不要临老入花丛，要命花。可是布阿斯他一点就没有推，他直接他面对他没有犹豫，他就找到我就接受你。我尽我一切的力量我来，那我也把自己交给神，因为那个人如果赎我就让他赎， 那个人若是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哎呀，我们教会要是对所有来的人都有这个态度就好了哟，这太难了。他这个心胸是非常宽大的，然后他完全明白耶和华背后那个律法的那个爱人如己啊，爱个心就是在这些的细节上啊。你光是遵守那个律法，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人家来十麦穗，你给他脸色看，人家丢一把给他，那算是什么东西？因为既然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恩惠，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需要是一个有恩惠的人。但是现在很不幸啊，我们常常到了教会里面呢，所接触到的不是恩惠，就是律法，就是规条，就是规矩，就是对你的要求，对不对？昨天还是怎么样，那我们礼拜五查圣经的时候，那个刘石头就讲嘛，他们山东有一个小姐妹从日本回来，哎呀，穿了一条特别短的迷你裙，哎呀，进门就被在看门的爱主老姐妹就给她挡住了，你穿这样子不可以进耶和华的殿，我还管那个小姐妹，当然以后再也不来不进你们耶和华的殿了。对，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可是他让我们，你说讲到最后，如果我们非常不属灵的讲的话，啊，这两个人都是很会做人的人，而且他们这个做人呢不是虚假，是什么？你怎么形容这两个人？就是波阿斯跟拿俄米，他们这棋逢敌手啊。我们看的是路德在中间，实际上这两个人太有意思了，还同工会，你知道吧？你怎么形容这两个人？就是我们用世俗的话来形容吧，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两情相悦。
你什么？
你不是要世俗的？这就论世俗的。
我是说波阿斯跟拿俄米这两个人，
他俩都是很懂神的心意的人
呢。我们讲稍微比较不属灵一点，好不好？你怎么形容他们？
就是从一个那个师傅出来的嘛，就是都很听这个师傅的话，都很懂这个师傅的心意嘛。然后
他们有默契，但
哪怕就是没见面不认识，他们想的东西。
对对对，我是说形容这个人，我们就说形容这个人的品格好不好？形容这个人的待人处事，你怎么形容他？你说他们怎么样？不能用什么爱主啊这种东西来，普通话。
普通话，普通话不普通。他俩里面都有一个那个对至高者的那种那一份那个犟劲儿吧，那个倔劲儿，那个执着。
倔强是吧？有原则的人，对吧？
对，
有原则的人。还有呢？
讲究人嘛。
什么叫讲究人？你们讲究这个词儿跟我们用法不一样。
这个东北话嘛，就是这人很讲究嘛。
很讲究，什么叫？为什么说很？
就是做事情很符合中道。
哦，很周到，是不是？很替别人着想，很周到，周全。这个也对，这个也对。有原则，周到，或者是很厚道的一个人。
哦，对，厚道。
对，他替别人想的一个人。他还有呢？
他两个就是啊，高手对决。
高手对决，高手刀在什么地方？
都有将帅之才。
将帅之才。
运筹帷幄就能决胜千里。
我们在这儿哈，我们在从台湾就是这样，因为各路的人都来嘛，就是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一定要会做人际关系啊。会做人际关系呢，就是这种不必要把人家得罪的地方，千万不要得罪他嘛，对吧？像我就常常赖皮了，我常常都得罪人家，我不知道人家得罪，人家被我得罪，我太太们就说你不要乱讲话，别乱讲话，不那么淘气，嘴巴不要这么坏，好了，这个。积习难改。可是你在教会里边，你要是尤其是这种做传道做长老的啊，做牧师的，他一定要知道怎么在这个谈笑用兵，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人很你必须真的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做出来的假的啊。你整天把脸堆笑笑的累死你了，你心里面真的是对弟兄姐妹能够常常为他着想啊，尤其那个师母啊，哎呀，一定要像拿俄米这样子，很温和，很有智慧，很替人家着想。他这个派路德去，他替洛他都想好了，对吧？像多加讲的，还有一个更亲的，他不能直接去找他，他真的琢磨了很久，他琢磨了这个办法是真好，给这个波阿斯啊可进可退。 啊，他完全尊重他的祖先。然后波阿斯也很，波阿斯也很知道这件事情。波阿斯呢，不用当着拿阿米的面跟他说 yes or no， 那他可以决定跟路德，他就说，哎呀，我实在年纪大了，而且有个更近的亲属啊，对不起啊，啊，我还是很谢谢你啊，是不是？这么看重我，哎，但波阿斯就是很够意思啊，嗯，义薄云天就把他赎下来了，
嗯，
那这个都是拿阿米安排的。给波阿斯可以这样答，可以那样答，然后不用难堪啊，他只是跟路德讲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太太有智慧，这个师母娘好啊，我们现在很少有这样的师母娘啊，嗯，对吧？因为我们以前我也跟我们小贝讲，就是说我们做节目就讲，北美教会三个大问题的根源，第一个是牧师啊，第一个是聘牧，第二个是建堂，第三个就是牧师娘啊，聘牧聘出问题来了，可能聘错嘛。然后建堂大家就要吵架，然后再有一个很强势的牧师娘，那个牧师娘又需要替自己留面子，她什么都是对的，然后她又经常喜欢起来替她丈夫打抱不平，那种最恐怖了，
嗯，
最怕就是这样，牧师受了委屈呢，她太太出头，哇，哎，闹得不可开交，很多这样的事儿哈，很多这样的事儿。所以这个拿阿米呢，你自己去想想，在圣经里面像这样的姐妹啊，
嗯，
多他太厉害了。但用到我们身上的话，除了在他这个品格方面去效法他的话，这一些跟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这些跟新约的预言跟基督的预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是你可以勉勉强强连在一起的？嗯，给不给？
遮盖，
遮盖，怎么说遮盖呢？怎么说遮盖呢？
爱人遮盖很多的罪。
你这就是还没有来美国，你来美国就知道了，你也没到灵恩的教会去，因为很多人说我做你的遮盖，我说你属灵的遮盖，
嗯，
泰山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
他们会这样说吗？
会
那
老美很喜欢这样说，还有这些人 I will be your spiritual covering， who is your spiritual covering？
他们怎么遮盖？
就是我帮你祷告，我指导你啊，
就嘴上遮盖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我被人家遮盖，没变被人家遮盖，人家遮盖我就赶快逃啊！以勒，你有没有遇见有人要遮盖你的？
哎，那遮不住啊！
遮不住、啊，这当然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对不对？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们也是求主耶稣用他的衣襟遮盖我。那主耶稣是不是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嗯。你最近的亲属是谁？这句话假如要用在我们现在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怎么来？因为这句话太美丽了，对不对？
血亲。
什么叫血亲？
有血缘关系的。
他是你至近的亲属吗？但是我们这样假设嘛，就是说这个我们求，我们会对谁说这句话？那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主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说呢？嗯。
我不是太知道哎。
嗯，用想象力看看，用
理解你那个意思。
对呀、啊，你要能够把它讲出来，应该是可以讲出来的。
因为耶稣是长子吗？
耶稣是长子，还有呢，嗯。
我们也是神的孩子。
啊，那这算至近的亲属吗？至近的亲属就是没比这个更亲的，没比这个更近。那上帝当然是讲这个在万物面前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那关系到底是什么？你看那个鬼见了耶稣就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说人一见了耶稣就是鬼说话，为什么呢？跟你这么有关系的事情，跟你这么有关系的一个人，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个洋教。跟你想说这个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你这个人根本就是被鬼附了。哎呀，这是鬼说话就这样说的。可你要讲出来耶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嗯，你说血亲，我们一般觉得说血亲就是我爹我妈，对吧？那种姨啊，那刘旭他们教会那个姨都不算血亲啊，姨是来管你的。嗯，你能打得出来吗？为什么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
那是我们的救赎主了，救赎的意思。
救赎主，想想，还有什么？所谓至近的，就是比你爸爸妈妈还近。我们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对嘛？我们是照着神的儿子的形象造的，他才是我们的原版，亚当只是他的翻版而已。他比你爹的亲太多了，我们的五脏肺腑都是他知道的，他根本 我们根本就是他所造的，就是照着他的样式造的，对吧？我们在查前面的时候也讲过嘛，那个神整个的救恩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即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离开他，我们早就变成奴仆的形象，罪人的样式，不可能回去，那他怎么办？他就取了我们的形象来这里，把他的生命给我，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致敬的亲属，但是如果这样致敬的亲属，这从人来看固然是如此啊。如果从神的救恩来讲呢，他怎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比我更近，应该要赎你，可是没赎的，他不肯也不能尽他的本分。就是你要落在我们所了解的救恩来讲，你可以这么说。这个当然都是所谓的灵异解经啊，非常的灵。可是你想想是，其实是有好处的，让你更能够明白神怎么做事。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哎，然后他不熟，他熟不起，他还不肯熟，他熟不来，他根本就好像不认识我一样的。
我没想过，不是亚当吧？
当然不是亚当，对吧？亚当自己都救不了了。
嗯，
哎，一点也没想过这个，这可能是什么？
耶稣啊？
不，耶稣是肯熟的，还有一个更近，但是居然还有一个更近，怎么还会有一个更近的？可能是谁呀？
是大卫吗？
那这不大卫绝对不会属以列的。
那这是波阿斯，就反正就这一条线上的人。
律法、恩典，
嗯，
对吧？从时间上来讲，以色列人先得到的是律法，旧约的，神在西奈山颁给他们。
嗯，
那个能不能赎他？不能赎他，也不愿意赎他，也不肯赎他，反而定他的罪，后来就显出来嘛。啊，这个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不赎。我们是摩押人，根本就不在神的计划之内。
嗯，
对吧？
对。
从历史上来讲，你可以说那个是更近的。对，所以罗马书也讲嘛，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这个是更近的。你就差遣他的儿子去了奴仆的形象了，把我们赎出来了。所以是可以这么讲啊，是可以这么讲。那么什么叫做看准他睡了的地方？但这些东西当我们去明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这实在是很美啊。可是你要在教会里面跟人家交通呢，就要小心，因为有的人他没办法，他听不得你这样子解圣经。其实我不是在解圣经，它只是一个很美丽的联想，对不对？就像波阿斯叫拿阿米，这个他真的是琢磨过的，琢磨出一个很美丽的办法来。他把一个冷冰冰的律法变成一个很美丽的故事，然后真的就照这个情节来。那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如果波阿斯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对不对？路德是，他最后就把路德赎了出来嘛。那什么叫做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就躺卧在那里。这什么意思？这对在我们身上，你可以怎么样勉强和哪一件事情合在一起啊？这个有没有想过？
我完全没想过。
哎，你需要常常来跟蒙哥烧烧脑袋，好吧？哎呀，这个
你不怎么信的时候，你先洗了吧。
哎，为什么说是洗了呢？怎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明就过红海了。
哎，
脱离罪脱离了
啊！你终于这个啊，终于露出了一点，好像听了我们节目很多年的那种啊，那种歪门邪道的痕迹来。你的意思说这件事情跟受洗有关系，是不是
？Yeah, guys， 瞎扯，我扯
的。你可以啊，可以扯扯扯看嘛。我们受洗是什么？受洗是归入他的什么？
死，
归入他的死。布阿斯在那儿干什么？
对。
你要看准了，什么叫做看准了那个地方？你这个，你把自己归入耶稣，跟你接受耶稣是不一样的，
嗯，
是吧？你为什么要信主啊？信主，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你既然信了主，他是你的救主，你干嘛还要受洗？受洗是不一样，受洗是把自己归给他里面，他把他给我，我现在把我自己给他，这个叫做受洗。这样讲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
那你归给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归给他。你得看准了，是什么？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吗？你必须要把自己归给他。可是耶稣基督，他有的，他讲到他行神迹，他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哎，你在哪一个点上把自己归给他？ 你只有一个点可以把自己归进去，就是他的死。那你要把他自己，你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太美丽，太伟大的一件事情，那我现在要把自己归给他，那你可不可以怎么样祷告一下归给他可以吗？读经一下归给他可以吗？奉献一下归给他可以吗？你只有一条路，什么？他怎么死你怎么死，你就看准了他脚下的地方，你把被子掀起来，你把自己往里面一躺。所以一旦讲的就其实是对的，一点都没错，只是你这么一解呢，就变成灵异解经。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他都讲什么受洗是一个什么啊，林弟兄，你们教会受洗的时候怎么讲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啊？受洗是一个什么？
洗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
这个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我在个人标准，
在众人面前表白自己的信仰，这是哪一章哪一节啊？公开的见证，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啊？啊，也就是
罗马书十章。
他怎么说的？
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嘛，就是口里承认的那一段。
那跟受洗不一样，他没有说就受洗你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还是不一样啊。这是一个见证固然不错，而且他这个话题是只对神讲的，对不对？那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这个话实在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没有，
受洗最重要的是什么？把你自己放到耶稣基督的死里面，这个叫做归入。接受跟归入是不一样，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跟我把自己放到耶稣基督里面，把自己归入基督，这个绝对两回事情嘛。那归入再说一遍，你归入一定要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着水，借着洗礼。也就是说洗礼是不是有功用的？洗礼是不是一个仪式而已啊？
不是。
不是啊，我们现在都是这样讲啊，洗礼这个仪式是一个见证，公开表明的见证，是不是？这个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不会老是觉得好像洗礼要人家劝，要人家说，很多人受洗他不知道这个意义，他这个话已经讲在这里了。不得如果不把自己归入基督的死，不把自己归到看准了他死的地方，看准了他睡的地方，你就把自己放进去，那没有后来的故事的。所以从这个来讲，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新约的预表，而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了，就凭你发落了，你要怎么办？然后这个波阿斯大有恩典，波阿斯就跟他说，你后来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你都没有把自己归给他，你来归给了一个什么？钉十字架死了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不能直接把自己归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里边，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些的人，他们的教导就是说，比如说你只要说了方言就好了，那个我们暂且不说那个方言到底是什么，总之呢，你一直被圣灵充满，可是你这个人在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死，你是没有他的复活的形状的，这是一定的。重要的是在乎你这个人到底死了多少，你在与他复活的形状上，这个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实际到底有多少啊？这个就是这一章圣经，它其实它很有意思的地方，你完全可以跟我们的救恩连在一起。尤其路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邦人，本来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当撒母耳写这个东西，这应该是撒母耳写的。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回事？一点是影子，可是这个东西就让你能够更明白我们受洗的意义。再回去看看罗马书啊，那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背得太熟了就忘记，这里面讲了一个多么清楚、多么重要的信息，一直在教会都被忽略掉了。